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有榜样的，其实榜样呢，就是主基督。那有些人呢，他们跟随主，就成我们的榜样啊。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来到第三篇，我们一起把篇题呢，把它读一遍哈。保罗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牧养人以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是谁的榜样？保罗的榜样，所以这一篇呢是承继呢这个第二篇，第二篇那里讲到呢，使徒们呢跟天上的执事合作，牧养做神群羊的众召会，为了什么？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前一篇呢，它是一个比较原则性的来探讨了什么是与基督天上的执事来配合牧养神的群羊比如说我们需要呢这个照着神神性的喂养，人性的顾惜来牧养神的群羊。那这一篇呢是比较专特的，就是用一位人物呢，就是使徒保罗，他的榜样那这个榜样就是一幅图画，借这一幅图画呢，我们就能够来学习那我们这个学习还不是学习保罗这一个人我们要学习是源头，就是我们的主感谢主。那当然保罗呢，因为学习主呢，就成为我们的榜样那这两篇的它的根基呢是在第一篇的第一篇呢是讲到了我们要怎样思念寻求上面的事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若与基督呢一同复活这个就当寻求上面的事，那里呢有什么？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思念在上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因为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就是诸天之国的子民我们已经被摆在了这个宇宙的最高点。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呢，因为我们还在肉身，我们还有我们魂的一些的遮蔽肉体的残垒世界很多的这个搅扰迷惑所以我们需要呢一直呢操练我们的灵，借着呼求主的名。其实呼求主名是最短的祷告保罗教导我们是不住的祷告因为只有不住的祷告，常常呼求主名呢，能够保守我们在一个怎样一个升天一个属灵的范围，天上的范围里面，我们才能够一直寻求上面的事。我们也需要人借着导读主的话，使我们的灵跟魂破开，不受他的遮蔽那有的人读很多主的话，但是没有光对他呢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我们呢需要借着导读我们一导读呢，我们的灵呢就能够化擦了这个话里面的灵，使它发出亮光。照射我们使我们得到属灵的这个视力属灵的视力就能够看见我们的肉眼所看不见的。保罗说信心是什么呀？所望之事的执事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们有了光我们有属灵的视力的时候呢，就把这些的所望之事把它执实了有时候你会觉得呢，这个，你真的被主开启的时候，你得到光，你得到启示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有时比这个桌子的还要怎么样真实是不是？那所有爱主的人，甚至为主殉道的人，他们都是看见的，他们正在灵里面呢，看见主天上的执事所以他们一生呢都是非常豪迈保罗就是这样的人。那 不过呢，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看得这么清楚，是不是？他呢是一个对宗教非常狂热的啊、哦，我们可以这样讲。他拿了这个命令呢啊、哦，可以去捉拿了在各处呼求主名的人。哇，他很热心，就把他们下到监狱。但是有一天呢，他这个热心，他这个天然宗教的一个热忱，就完全被击倒了啊、哦！他在大马色路上，哎，主向他显现，然后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时候他就醒悟过来啊、哦，他知道说呢，他所逼迫的这些基督徒呢，世上跟天上这位基督呢，原来是一样。所以因着有这样的意象，所以他看见了身体，看见了牧羊、哦、我想没有人呢对身体的这个意象看得比他更彻底、啊、更完全、啊、好，那所以保罗可以怎么讲呢？但愿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领群羊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从死人中上来的啊、哦，这个就把旧约呢，这个什么，那些祭牲的血，就连到了这位救赎的主他所流的血啊、哦，然后呢，我们的神呢，把这位主耶稣呢，把他从死人中把他怎么样领上来啊、哦，做我们群羊的大牧人啊、哦，所以他能够写这样的话啊。哦，那其实我们前一篇也说到彼得，彼得也是一样，彼得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他天然的观念啊，但是呢，这些天然的观念、天然的热忱呢，通通被击倒了，被主得着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还虽然这种啊这样的信息呢，我们以前也听过，但是我们要求主呢，再一次开启我们。使我们真正能看到了主啊，你天上的旨意是什么？你要我们与你怎么样合作？啊，我们怎样去牧养人？啊，好，那我们来看呢第一大点，哈，第一大点，我们一起来念：保罗乃是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牧养人。以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啊，我们把保罗圈起来，然后牧养人圈起来，啊，榜样圈起来，啊，所以这个大点简单的讲，就是保罗是牧养人的榜样，啊，我们后面会看到他很多的这个，他行事为人的这个例子，哈，啊，特别讲到他是怎样的。做乳母，主要做劝诫的父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榜样啊。使徒行传20:31，那里我读给你们听哈、啊。他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哦，有谁能够3年呢，昼夜不住的流泪呢，为着别人呢？哦，那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哈。啊，好，第二大点，我们一起来。使徒是他们所传之福音的榜样。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哦，我们把这个福音的榜样把它圈起来啊、哦，然后在你们中间，哦，圈起来，怎样为人。所以使徒们或者说保罗呢，就是他所传之福音的榜样。然后呢，在帖前那里告诉了圣徒说呢，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啊，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我们中间怎样为人，你们都清楚啊，我就成为你们的榜样，因为我把福音呢把它活出来了，我行事为人配得过神，配得过我所传的福音啊，这就成为他们的榜样。好， 这是第二大点啊。所以或者我们可以说呢，是使徒佛福音的榜样啊，佛福音的榜样。好，第三大点，我们一起来。保罗是信徒的榜样，他们在灵里活基督，并供应基督作为那灵，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把信徒的榜样啊，这里是信徒的榜样，我们把它画起来。但是他这里呢，信徒的榜样，他特别强调是怎样？保罗是在灵里活基督，并且供应那基督作为那灵，啊，哦，这一句话实在太好了，灵里活基督，并怎么样？供应基督作为那灵，啊，所以保罗是怎样？是活基督的人，啊，他是信徒的榜样，他是活基督，啊，更进一步就是说呢，在灵里活基督的人，啊。好，那当然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的榜样呢？他在终点里面呢，哦，我们等一下再来进入，哦，特别是他是以基督做他一切，哦，他是以基督做他一切，哦，他还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哦，然后呢他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哦，好，在第四点，哦，一起，牧养人顾惜并喂养人最好的路，乃是给他们正确的榜样。保罗自己活基督，他就以此喂养他属灵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把牧养人圈起来啊，最好的路，好，再来正确的榜样啊。所以简单的讲，牧养人最好的路是什么？正确的榜样啊，保罗就是正确的榜样，所以他就能够用他正确的榜样呢，喂养他所照顾的这圣徒们。好，那后面讲到很多保罗榜样的细节的哈，我觉得都是太好了哈，是一幅图画哈，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榜样。好，那我们是不是两两呢？我们把这四点呢导读一下哈。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征求一组哈，我们征求一组好不好？哎，自愿好了啊。那你只要讲这些我刚这个圈出来的这些 keyword 好不好？啊，可以吧？哎，好，妹，哎，妹，对，哎，妹，哎，妹，很好，哎，妹，感谢主。好，因时间的关系，我们呢再继续呢来看呢。第一大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好，保罗呢是怎样？是牧养人的榜样。那第二大点呢，他是所传福音的榜样。 他是活福音的榜样。第一重点讲到说呢，在教会里人比什么都要紧，人就是方法，人就是主的工作。哦，当主得到一个人，得到他的所事的时候呢，他就得到方法，得到完成他工作的方法。哦，好，你的所事就是你所做的。哦，所以这个尼托森弟兄呢，他还讲过说呢，你在任何事上你能够服侍到什么程度，就看呢你是受主了对付到什么程度。哦，你是被主摸走到什么程度，你就能够服侍到什么程度，你是什么种人就结出什么种人的果子来。啊，感谢主。啊，所以第二重点又说了，我们需要跟随使徒的榜样，注意生命过于工作。啊，好，这一点我想我们在晨兴圣言呢，特别是尼弟兄还有尼弟兄的话呢，讲得非常清楚。啊，但是我们一直真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呢，我们所有的服事呢，如果不是注意生命过于工作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哈，好，第三大点，保罗是信徒的榜样。啊，那这个榜样呢，重在是他在灵里活基督。啊，在灵里活基督。那我们刚刚讲说了，当然主呢向保罗显现了，要他做执事跟见证人。啊，那他就把这个呢，真是呢，这个活出这个执事跟见证人的榜样。但是这个榜样的根据呢，是在他怎么样？第二点，保罗以基督为一切做他的生活榜样、目标和秘诀。其实这个就是重点了。我们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榜样？他是有所本的。保罗他的秘诀就是呢，他以基督为什么？为生活。第二是什么？第二是榜样。第三，目标。第四，秘诀。那在腓立比书呢，这个第一章啊，就讲到了他如何以基督为生活。他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了，主呢如何呢七重的降卑自己啊，要成为他的榜样。好，第三章呢就讲到了保罗如何以基督做他的目标。他说他已经呢怎样亏损万事当作有损的。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他的目标呢，他一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就要赢得基督。好，这个就是他能够成为榜样的这个秘诀了。那最后第四个就是秘诀，他在一切事上呢在各事上呢都学得秘诀。所以没有什么事能够搅扰他。Amen。 好，那另外呢，他有一项的操练，就是第三重点，他的行事为人都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为那灵撒种，并供应那灵。当我们能够呢，这个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的经历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说，上一次的这个特会讲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真理呢，我们发现呢，我们应用的很少。我们的经历很贫穷，为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也就是李弟兄所讲的，我们需要严格的照着调和的灵而行。保罗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就有很多的经历，他怎样来跟随那灵，或者是那灵怎样来禁止他，对不对？他就能够供应那灵。好，那保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第五重点，都是怎样在身体，借着身体，并为着身体。这是一个最高的检验。我们是为了自己呢，为了自己的成就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呢？这是一个检验。一个属灵的人，真正属灵的人，一个检验就是我们是不是为着身体。 好，第四大点，牧养人最好的路呢，就是正确的榜样。但在这里我再强调了，只有基督才是正确的榜样，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保罗原来不是正确的榜样啊，是不是？一开始他，就是宗教的狂热的，是不是？啊，但是后来他能够正确的榜样，是因为他怎样，完全与基督是一啊，学得了基督，所以他能够成为正确的榜样。好，那我比较摸着第二重点，他说呢，撒帖撒罗尼迦人的圣徒成了效法使徒的人，这引导他们跟从主，以主为榜样，而使他们成了所有信徒的榜样。好，你看呢，他们只有得救一两年的，但是因为效法保罗，他们也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三世讲说呢，我们人人都可以牧养，是不是？比我们年幼的，我们就是他们的长老，又长又老啊。弟兄，这个比喻很好，我印象很深刻。哎，那这里讲，哎，我们都可以成为人的榜样，是不是？哎，只要呢，我们操练了，刚刚我们所讲的，哦，我们在灵里呢，凭着灵而行，凭着灵而活啊。哎，我们效法了使徒的榜样，效法主的榜样，我们也一样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不管我们得救的年日有多少啊，好，那么后面的这个第三终点呢，它有九个这个细点的哈，尤其给这个弟兄有更多的时间来交通。但是我比较简单的讲了，就是第四点、第五点呢。好，第四点讲到了，他没有怎么样用谄媚的话呢，啊，为了贪婪，为了怎么样得利哈，保罗没有这样，他从来没有寻求人的荣耀。啊，哎，他也不维护自己的权柄和尊严，啊，他说要求地位的话，就是一个致命的病菌，把身体杀死了，啊，那因为他这样的人呢，所以他就能够成为乳母，啊，第九点能够成为劝诫的父亲，啊，他常常流泪，只有母亲才能够常常流泪，啊，父亲还不太常常流泪，对不对？啊，我们做爸爸的，感谢主，阿门。好，那么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自己的性命呢交给他们，交给他所服侍的啊，他是一直进到他们里面啊，给他们做榜样，这都是他的特点哈。好，感谢主，阿门。
就像我们弟兄说，我们这个。这一篇的信息是接续着第二篇的信息，第二篇的信息讲到我们要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我们就需要做什么？我们就需要借着牧养神群羊的召会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给我们看见基督今天在天上正在做什么，他正在牧养他的召会。所以我们要与他合作吗？我们要知道他做什么，他正在牧养。如果我们能够和他一同的在那里合作，就是借着牧养他的召会，那这个基督就能够在地上来建造他的身体啊。那在这一篇很着重的，我们把这个天题再读一次好不好？来，使徒保罗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牧养人以建造基督身体。阿们。我们看见牧养是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如何合作呢？他是成为一个牧养人以建造基督身体的什么榜样。讲到这里，这一篇最重要的，你会发现每一个大点都有一个词叫做榜样。保罗是什么榜样？保罗是牧养人的榜样。那保罗怎么牧养人？他用什么来牧养人呢？啊，讲没错，用基督，但更重要的是，他就是借着榜样来牧养。好，所以当你摸着这个榜样的时候，你需要有两面的领会。第一面，保罗是什么榜样？牧养人的榜样。所以当我们来啊，看见保罗的榜样的时候，要激起我们牧养的负担，叫我们像保罗一样的去怎样牧养人。第二，
当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的时候，保罗，我们需要学习保罗是怎样的牧养人呢？保罗是以他的榜样来牧养人。所以第一大点他就强调保罗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他是牧养人以建造身体的什么榜样，他是一个牧养人来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从第二大点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的来牧养，他是怎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呢？啊，他乃是以榜样的方式来传扬福音，所以他是所传之福音的什么榜样。这里有一处的经节很重要哈，他都没有，他有列出来但是他没有写出来。帖前一章五节，在帖前一章五节我念一下给弟兄姊妹听，他这里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什么言语，也在于能力和圣灵，并充足的确信。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保罗怎么传福音？保罗他也是用话来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啊？但是他的传福音不仅是用言语，所以他没有说不是用言语，所以我们还是要出去，我们还是要传讲神的话，对不对呢？但是他不仅是用言语，他更用什么呢？他说在于能力、圣灵并充足的确信。所以在五节的注一，使徒不仅传福音也活福音，他们尽职传福音，不仅凭着言语，也凭着展示神能力的生活，就是在圣灵里并在他们信心确据里的生活，他们乃是所传之福音的模型。所以他不仅是讲一个福音，他怎么活那个福音呢？乃是就是这里所说，不仅在于言语，也在于能力、圣灵，并且呢充足的确信。然后他后面就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他有怎样的为人呢？他的为人就是能力、圣灵并充足的确信。这时保罗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他的福音蛮有能力，他那个能力不仅是他有话，他的能力是在于他有一种的生活，这种的生活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并且有充足的确信。所以保罗是他所传之福音的什么榜样，他那个生活就是一种真正的福音，对不对？所以榜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人。第三，他保罗还是什么样的榜样？他也是信徒的榜样，对不对？在提前第一章，保罗是给后来信靠他得永远生命的人做榜样，他的福音是借着他的榜样，对不对呢？他如何牧养人、喂养人呢？也是借着他做信徒的什么榜样。特别在这个提前四章十二节，他鼓励提摩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为人、爱、信、纯洁上都做。他也鼓励提摩太，你要在教会中做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吗？你要把基督供应给人吗？这在于你成为一个榜样，你要在信徒面前成为信徒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篇我们要摸着一件事，不仅看见保罗是牧养人的榜样，我们更要看见保罗是用什么来牧养人。他用他的生活来传扬福音，他用他的榜样和生活来在那里成为信徒的牧养。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他对信徒的榜样，第一，他是在灵里的人，圈起来，一，在灵里；第二，因着他在灵里的生活，他过一种活基督的生活，对不对？第三就是什么？他借着活基督，他把基督供应给人做那灵。你要叫人得着基督吗？需要得着基督做那灵。第四， 他乃是什么？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所以第一重点他很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是见证人。什么叫见证人？就是榜样，就是借着他的活出来把这位基督见证出来。第二重点，刚刚弟兄带我们读过，就是强调他是一个活基督的榜样。基督是他的生活，因为他以基督做他的榜样。你要以基督做你的榜样吗？你需要以基督做你的目标，也需要经历基督做你的秘诀，这样你就能在大小事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现今也照常显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活基督的榜样，因为他以基督为生活，以基督为榜样，以基督为目标，以基督为秘诀。然后呢，他是一个在灵里的人，这是第三重点。他凭着灵活着，加拉太书，凭着灵而行，也凭着灵活着。他凭着灵而行，为着向那灵怎样撒种，并且呢供应那灵，做一个在他灵里生活并且侍奉的人。这个经节都有讲。然后第四重点，他不仅是一个在灵里活基督的人，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供应那灵的人。所以在第四重点非常强调保罗是新约的执事，就是在那灵的执事、义的执事并和好的执事，将被神注入，将神照耀出来。新约的执事完全是那灵的执事。如果我们把那灵供应给人，这个那灵就要带来什么荣光，那个那灵就要将神怎样照耀出来。第五，他还是什么？他是一个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所以他生活并做每一件事都是在身体里，借着身体，并且为着身体。好，那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第四大点。我们看见保罗不仅在福音上借着他做生活的榜样来传扬福音，他也在生活中成为信徒的榜样，借此牧养信徒。我们更从帖撒罗尼迦，特别是这本书，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是保罗在这个经过三周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圣信徒们，他们得救了，经过不到一年保罗就写这封书信给他们。可见这些接受书信的帖撒罗尼迦信徒是得救将近一年的什么信徒，还是一般的初信者。所以我们从帖撒罗尼迦书，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如何来牧养这些初信者。保罗是怎么牧养他们呢？保罗牧养人，顾惜牧养人最好的路就是给他们什么正确的榜样。保罗自己活基督，他就以此喂养他属灵的儿女。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榜样来喂养人，但是这个榜样是需要我们借着活基督，我们就能够来喂养他属灵的儿女。好，第一重点来弟兄们读。使徒不仅传福音也活福音，他们尽职传福音，不仅凭着言语，也凭着展示神能力的生活，就是在圣灵里并在他们信心里确据的生活。这个刚刚我们讲过，保罗他不仅是传福音，他也怎样活福音。他活一种的生活，就是他所传的那个福音的生活。那一种的生活满了什么？能力。那一种的生活满了圣灵。那一种的生活满了信心的确据。这样的生活自然就把福音传扬出去了，就叫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蛮有能力。第二重点，姊妹读。阿们。是，阿们。是，阿们。帖撒罗尼迦信徒成了什么？ 效法使徒的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保罗不仅把言语传给他们，因着保罗活那个他所传的福音，这就使得帖撒罗尼迦人能够怎样，对，有一个榜样来效法。所以呢，这些帖撒罗尼迦人就效法了使徒，然后也就效法了什么？效法了主。所以在帖前一章六节说，他们领受了主的话，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可见保罗不仅是把主的话传给他们，保罗是把他的榜样活在他们的面前，使他们可以怎样效法。当他们效法保罗，就效法了谁？就效法了主。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牧养呢？怎么看得出来？因着把他们效法了使徒，效法了主，结果这些帖撒罗尼迦人就成为对所有信徒的什么榜样。你看这是何等的美好，他们就有一种生命的长大哈。好，第三重点，来，弟兄们读。使徒保罗一再强调，使徒进到信徒那里，这表明在使徒将福音注入出信者里面时，使徒的行事为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好，帖前一章九节，因为他们自己正在传报关于什么？我们的事，就是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又是怎样离弃了偶像转向神，又服侍又真的神。帖前二章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所以保罗在这两节都强调他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他不是只有把话传给他们，他是这个人进到他们的当中，成为他们活生生的什么榜样，借着他的榜样来牧养他们。于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保罗就讲到他对他们是一个怎样的榜样。第一小点，来，一起读。一面征战，一面在神里面放胆对帖撒罗尼迦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你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没有征战？这个征战是来自于许多的苦害和凌辱。基督徒我们会在传福音的事上会遭遇许多的苦害和凌辱，但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一面征战，但一面又怎样？一面放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在那里啊跟人家传福音，人家拒绝你的时候，你不要泄气，你要靠着圣灵放胆。你那个放胆会让那个拒绝你的人非常惊奇，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不是因为我们厚脸皮呀，乃是因为我们真是在侍奉这位又活又真的神。他可以拒绝你一次两次，但是他有一天会发现你们所信的神才是真的。保罗他就是一个活福音的榜样，他一面在那里有征战，但是一面怎么样？在神里面放胆。好，他为什么能放胆？第二小点，一起来。使徒 Amen 错谬是指目标，他传福音的目标没有错谬。污秽是指动机，他的动机完全是为着神。诡诈是指的手段，所以他完全没有什么错谬、污秽和诡诈。他能放胆，因为他里面是清洁的，没有这个什么错谬、污秽和诡诈。第三小点，继续读。神首先试验阿们，然后把福音托付他们，对他们福音的传扬，不是出于自己要讨人喜欢，乃是出于神要讨神喜欢。神一直查验查看并试验他们。为什么能够在福音上放胆？因为什么呀？神验中了他，就把什么托付给他呢？把福音托付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我们身上有福音的托付，为什么呢？因为神验中了我们。 那神为什么验中了我们？第四小点说，因为使徒没有用过谄媚的话，也没有借着掩饰而谈，对不对呢？如果你有任何的私心，你有任何的贪婪，你的说话就没有办法有什么放胆。保罗能放胆，因为他知道他有福音的托付，他有福音的托付是因为神验中了他，神验中他是因为他没有用谄媚的话和贪婪。所以另外一方面，我真的也觉得从我自己的经历中看见，当我的生活不行的时候，我的福音就软弱了，我就没有办法放胆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生活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福音的生活说出我们是怎样的人呢、啊、对，我们要不要传福音？你不去传啊，你就容让你的生活一直是那样。但我们越去传福音，才发现我们的生活要完全支撑我们那个福音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生活要有改变啊。好，第五点说，使徒没有从寻求从人来的荣耀。第六点啊，他后面也说他没有寻求。第六点说什么？使徒虽然是基督的使徒，却不维护自己的，他不寻求从人来的荣耀，他也不维护自己的权柄和尊严。第七点说什么？一起来，顾惜并切慕他们，如同乳母顾惜切慕自己的孩子。乳母怎么顾惜切慕自己的孩子？就是第八点，一起读。神的福音分给帖撒罗尼迦人，连自己的性命也分给他们。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使徒活一种的生活，他像乳母一样顾惜并且切慕他的孩子们。他的顾惜和切慕在于一件事，他不从他们得到什么，他不从他们来得到该有的尊重，他不从他们来得到他该有的荣耀。你看，妈妈在孩子眼中哪有荣耀可言？所有的姊妹们都很清楚，你们照顾小孩子长大一路怎么样被厌弃到底，你哪有荣耀可言呢？对不对？但是你就算是被孩子多厌弃，你还是愿意把什么福音，甚至把你自己的一切分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做乳母的关键就是什么？给，把所有的给他，把福音给他，把你的一切都给他，而不从他要任何的东西。这就是妈妈，保罗就是这样的榜样。这样的榜样对初信者就是最好的顾惜。以前我们去传一个福音，带一个家得救，我们带了那个家得救之后，我们就连一直去陪他们家聚会诚心。过了好几个月，他们才说他们的心才真正向我们打开，因为他们一直在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天到晚到我们家来要干嘛，你要从我得着什么。过了几个月才发现，我们不仅要从他们没有得着什么，我们反而把一切的都给了他，所以他们全家就敞开，后来全家就得救。顾惜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把你的时间给他，把你的体力给他，把你一切给他。你越愿意做个给的人，你就能够顾惜你的儿女。最后第九，一起来，阿们。是配得过神而有一种的，阿们， Amen。 不仅他借着给来做一个顾惜的乳母，他也是一个劝勉的父亲。为什么需要劝勉呢？这个劝勉乃是要帮助他们行事为人能够怎样配得过神而有一种的生活行动，叫他们能进入神的国。帖前二章十一节，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怎样劝勉你们，抚慰你们，向你们做见证，待你们每一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保罗摆出他的榜样，他如何劝勉抚慰并对他们做见证，目的是为了叫他们行事为人配得过那招他们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啊。 所以我在说，一面我们看见保罗是牧养人的榜样，另外一面我们要看见保罗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牧养人呢？他乃是用他的榜样来牧养人。求主得着我们成为正确的榜样，在灵里活基督，供应基督作为那灵，并且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就请这个申言的弟兄们，今天是弟兄们上来，好不好？我们也请琴为我们计时一下，好不好？
嗯，感谢主啊！我是第一组张景林弟兄。申言的题目是效法使徒的榜样，行事为人配得过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说到，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言语，也在于能力和那灵，并充足的确信啊，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在二章十二节那里说到，又叫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过那招你们进入他自己国的进入他自己的国和荣耀的神。你们对我们看见保罗他是信徒的榜样，他活基督，供应基督，牧养圣徒。他说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你们所以这个保罗就是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模型。你们使徒们他们不仅是传福音，他也是活福音。你们对，所以他们在禁止传福音的时候不仅仅是凭着言语，也凭着那展示神能力的生活。你们就是在那灵里面，在信心确据里面的生活。你们所以当使徒们进到信徒那里的时候，你们他是以他自己活基督的生活来喂养他属灵的儿女。你们对，在这个使徒的行事为人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Amen。 对，在这个他的行事为人不仅就是他们所说的，更是他们所示的。Amen。 对，使徒将这个福音带给人完全是诚实而且是忠信的没有要从什么人得着好处，也不寻求从人来的荣耀虽然他们是使徒，但是呢他们不要求尊贵也不要求不维护他的权益。你们对，所以我们就需要效法这样的榜样。当我们去接触人的时候，我们只该记得我是服侍人的。你们，我是服侍人的。你们对，使徒他看顾信徒呢，他看自己就像那个乳养的母亲一样而他这个劝勉信徒呢，他就看自己如同这个父亲要他们行事为人能够配得过神。你们在我的小区有一位弟兄他受浸之后，他对主有很新鲜的经历，所以他都很乐意的就带着朋友来一起参加这个小排也参加福音聚会。那他也同时带着他的同事呢受浸得救了但是因为他的工作相当的忙碌，所以他得救之后并没有正常的来吃喝主。你们那我跟他交通之后现在我每周跟他都有家聚会，感谢主借着这个家聚会，我能够跟他有较多的交通同时呢也能够顾及到他的一些情形那我就也劝勉他说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些主的话是可以运用在生活上和工作上面的。但是这周的信息呢就光照提醒我我所你们对我所是的就是我所做的。你们，我需要更多的被主的所事所注入，使我能够去供应人。
喂，好，感谢主，各位弟兄姊妹喜乐平安。我是第二组七号刘小龙弟兄，我今天申言的题目是效法使徒保罗，如母如父一般的来牧养信徒。在帖前二章七节，保罗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他到 二章十一节的下半就说到，待你们每一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边乳母很清楚的就是指乳养的母亲，那顾惜就包括喂养，指明不仅喂养，更有亲切的照顾。啊，一般来说这个乳母啊没有尊严地位的奢求，乳母的尊严就在于乳养并顾惜她的孩子，温柔的来照顾他们。在十一节保罗把自己比作父亲劝勉自己的孩子，在顾惜信徒如同自己的孩子上，使徒看自己是乳养的母亲，在劝勉信徒上他看自己是父亲。这实在是我们在牧养信徒出信者的时候是最好的榜样。那在最近这半年，我跟我的活力同伴每周四的晚上9点到9点半去牧养一位有工会背景的弟兄。这位弟兄他对圣经非常熟悉，而且自己对圣经有很多自己的见解。说实在的，在牧养的初期，我们两个就觉得真的是很难养，很难养。那经过很多次的交通，他也同意我们，就说每周我们读一篇新约恢复版的经文，就从以弗所书开始。那我们周四的晚上，大家再就自己所读的做一些分享，做一些交通。阿们。愿主来加强保守我们，在这个事上面都能够效法使徒，做乳养的母亲，劝勉的父亲，来牧养信徒。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第二组学员刘文虎，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我们需要跟随使徒的榜样，注意生命，过于工作。经文以启示一，我们需要跟随使徒的榜样。腓立比书3:17说啊，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你们怎样以我们为榜样，也当留意那些怎样行的人。这指明我们需要效法跟随使徒的榜样。二，注意生命，过于工作。教会不是社会，教会乃是身体，身体呢就是生命的问题。生命与建造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约翰10:10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羊就是人，生命是指永远神圣的生命。在林后4:12说，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意思是说，当我们在主的杀死之下，主死的杀死之下，他复活的生命就借着我们分释到别人里面。分释生命到别人里面呢，总是我们接受十字架杀死的结果。前面说过，生命啊，教会呢，这个以生命的问题为主，所以在教会中是生命第一，只有生命能供应人今天的需要，叫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回到神的面前。在信息里面，让我们看到尼弟兄呢，是我们在注意生命、过于工作的榜样。在尼弟兄的指示中，借着他的书报，充满了今天的基督教的那个部分，不是他的工作，乃是他工作所流出的生命。李弟兄甚至说，在他认识的人中，一生中只有尼弟兄是唯一注重生活过于工作的。这很警醒我，要跟随使徒的榜样，注意生命，过于工作。要凡事以基督为首位，不要迷失在繁忙事务工作中。在我有限的经历和应用当中呢，我以往呢
这个有限的这个传福音经历是在校园或马路上，这个传福音发单张，这个操练简单人生传讲版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换胆传讲神的祝福。那么感谢主的怜悯，在本周的晚上呢，我有一次啊和圣徒一同配搭叩门访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因为时间关系，这个经历呢之后的这个过程，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这个在传福音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这个一般呢圣徒都是啊前困生老中前难无望，而试图要相信仍旧彷徨的犹豫徘徊，所以最后只能求主亲自来带领祝福这个福音朋友的家。那这个经历呢更激励我要更坚定持续为福音朋友来祷告，希望他们都能够来脱离属地的捆绑，进入神的国，一同来享受神家的丰富。
我是第二组高约瑟弟兄，申言的主题是无论到什么地步都当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啊，我说你们当凭着灵而行，就绝不会满足肉体的情欲了。二十五节又说，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这里凭着灵而行，就是让那灵从我们的灵里规律我们的行动。那凭着灵活着呢，就是使我们的生活倚靠那灵，并受那灵的规律，而不受律法规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的行指的是一般的日常的行动，但是二十五节所指的行呢，是以神为唯一的目标为生活的方向和目的，并以那灵为我们的基本原则、基础准则，借着活在新造里，竭力追求基督以取得他，并实行召会生活，使这种行动得着培养，而成全神在基督里对召会的意愿。那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也说到，然而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都当按着那同一规则而行。所以在这里使徒是嘱咐我们，无论到了什么地步，甚至达到什么光景，都当按着那同一的规则，在同一的路线、同一的路径上，以同一的步伐来行动，并规律我们的生活。这个不仅是使徒保罗的教训，也就是他的生活。所以保罗他是以基督为一切这个做他的生活榜样、目标和秘诀。他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为着那灵撒种，并供应那灵，做一个在灵里生活并侍奉的人。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强调，他是进到圣徒那里，就表明这个使徒将福音注入信徒的初信者里面的时候，他的行事为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的行事为人不仅是他所说的，更是他所事的。所以保罗是以他自己活基督的生活来牧养他属灵的儿女，也用他的生活方式来喂养他们。我和姊妹是因着要照顾孙女来到台南，也已经三个多月了。就在外面来讲这环境，外面环境是很陌生的，但是在教会生活里是在同一个水流里，又觉得是很熟悉的。事实上我们从退休就觉得要做飞鹰，可是这七年来主也没这样的带领，那这一次来台南就算是飞出来了。可是也常常会想，要做飞鹰飞来飞去，到底能为主做什么呢？可是这次来台南就觉得主不仅要让我能飞，还要能进到圣徒那里，调进到圣徒的生活中间。所以来到台南就简单的学习跟随教会的行动，在这里受成全，也跟着福音出访这个过调在圣徒们中间的生活，也使我将来不论往哪里去，就是过同样的生活，凭着灵而活着，凭着灵而行，在这同一的规则里调进身体生活中，也把人带进这样的生活里。这就是我当过的生活。阿们。
这组弟兄们都很老练的哈。前面两位呢，这个张弟兄跟刘弟兄呢，他们呢，都有很明确的这个主题啊，然后还有经文啊，然后从这经文里面呢，他领会到，这些经文呢，对他发出了亮光。
阿门。
啊，对他有时候有什么劝诫啊，有什么感动啊，他们有交通了哈，然后就。根据这个感动呢，他 就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去应用哈、哦。后面都有讲到榜样了哈、哦，讲到他们怎么样来跟随，这份执事的榜样哈、哦，跟随保罗的榜样，他们去牧养人哈、哦。啊，这个非常的好啊、哦，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哈。
阿妹，
谢谢主。
阿妹，谢谢主。弟兄们都是在教会生活中多年，所以他们无论就的真理上、经历上，他们都也做了很好的榜样。当然就是说，我们都是在这里一起的学习哈。我们有一次小组长的交通，小组长的交通都反映啊，姊妹们最怕的就是声言被评啊，所以他们要跟我们讲，不可以讲名字。只可以讲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所以我们会遵照这个嘱咐来行啊。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也学习，就是说，其实就着我们来讲，其实评是一件很难的事啊。如果我不是一个有学习的人，我是很难来评，而这样的评也很难给弟兄姊妹有真正的帮助啊。所以也要为我们祷告，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啊，所以有些弟兄们就说感谢主都很好，但是你虽然听了这个很高兴，但是你得的帮助很少，是不是？如果都很好啊，好都很好，那我们干嘛要有声言训练呢？啊，那所以呢，也要一面来讲，我们要弟兄们要学习多给鼓励，但另外一面也盼望弟兄姊妹也要多给恩典，啊，也能够彼此啊借着这样的帮助稍微有一些的学习啊。就像第一位弟兄，他的比例非常好，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理的比例和经历的比例。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经历的比例描述的过多，可是我们在真理的比例上就稍微少了一些。这次这几位弟兄们，四位弟兄们，你都会看见他们真理的比例都是多过他们经历的比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点。我盼望我们也能够来学习。但是我可以就是说，如果再鼓励弟兄们加强的这个点，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这个启示，它启示是一个真理的亮光，这个真理的亮光应该要带进一种的感觉，那才叫亮光嘛，你懂我这个意思吗？就好像说，第一位弟兄讲到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于言语，在于能力和圣灵。讲到一种展示神能力的生活，那你读到这一段之后，当你要想你的经历之前，你有没有根据这一段话，你有得着从主来的亮光呢？是不是？也许你的亮光就是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你属灵正常了，到了时间要出访的时候，你就喜喜乐乐的出去。但什么时候这一周的生活你一团糊啊？我们因为忙碌，可能我们缺少对主的享受，我里面就缺少一种的确信和圣灵做我们的能力。你会发现当你要出去的时候就很挣扎了，虽然它是有一点的应用，但是这是我们生活实际的光景。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来把这个启示摆出来的时候，不要只有摆出他真理的这一面，要从真理带到给我们看见这个真理跟我的关系，这个才有一点启示的光照啊。启示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启示是一个主观的东西，真理还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你从真理看见了这个启示，你看见了福音原来不是只是传一种的话，福音很在于一种的生活。那你在这样的亮光中，你是不是能够得着某一种的光照呢？如果你能把这个光照讲出来，这个启示这个真理就更主观了啊！不要等到经历的时候才变成主观， 我们其实启示是主观的。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中间以前有一篇的信息讲主观的真理？我们中间主恢复的真理都是主观的真理。真理所以是主观的，是因为这个真理不是一个道理，它对我们乃是一种可以经历的，是一种启示，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哈。所以我会鼓励你们弟兄们，再更多寻求一点，把你这个所得着的真理再有一些消化，消化更多一点，让这个真理啊在你里面发亮，和你发生关系。那这样你再来讲这个启示的时候啊，就会更有摸着啊。好，那这样这个第二位弟兄的时候，他就是强调他每周四啊就去喂养一位工会的弟兄哈，那很难。那因为你的启示亮光是比较放在他，我们要做乳养的母亲，也要做劝勉的父亲。那在你的服事里面，后来你就建议他们读恢复本圣经，这很好。那这很重在喂养劝勉，对不对呢？但是呢，在乳母这一面呢，那个顾惜这一面，如果你能够在喂养的经历中也说出，因为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其实啊，弟兄姊妹就想到乳母是什么？不求寻求人来的荣耀，也不得着从人来的尊贵，是不是呢？其实啊，做乳母有一个特征，就是你就算是再多的被拒绝，你还是会去。被拒绝有荣耀吗？有尊严吗？完全没有啊。就好像你的小孩子多少次拒绝你啊，讨厌你啊，但是你还是对不对呢？这就说出什么？这就是一种最好的顾惜啊，就是说如果能把这一面补上去的话，就更完美了哈。那第三位弟兄非常的好，他从那个榜样连到生命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好的连结。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能把这个需要跟随使徒的榜样跟注意生命过于公义这两个点连在一起，就是说我们要跟随使徒的榜样，使徒是以榜样来牧养人，要做正确的榜样就需要注意生命过于我们的工作。简单的把它连起来，就会把你两个很重要真理的要点合在一起。其实他最后面有讲跟随使徒的榜样，注意生命过于工作，把这个连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哈。那这个第四，就是第四位弟兄呢，当然是非常的老练，那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好。我会鼓励的就是说，怎么样把你的经历再连于一件事，这一篇的负担大家还是不要忘记，虽然是讲榜样，在灵里的榜样，活基督的榜样，建造基督身体的榜样，供应纳灵的榜样，虽然讲榜样，但榜样是为着什么？牧养这件事。如果能再把你这一篇的信息更多连于牧养的负担，那这一篇信息就会更打到这个圣徒们的需要里面去，或者更打到摸着这一篇信息的负担，好不好？好，我们两有点祷告，我们就有请弟兄们的报告。